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请到两位重磅嘉宾，来自美国的两位专家叶老师和罗老师，叶玲南老师还有罗美义老师哈。好，我们首先欢迎二位嘉宾，你们好。
谢谢
小凤
老师。
你好、
嗯、听众朋友好。
好，你们来了以后呢，是我们孩子的福音哈，当然也是我们家人、嗯、家长的福音哈。那我们在前几次呢哈，我们请二位老师呢在我们另一档的节目当中讲了关于婚前的一些事情哈。那我们说哈，年轻人现在不想结婚啊，好不容易哈，我们给辅导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哈，生孩子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现在丁克族呢到处都是，所以我现在想，哎呀，原来中国大陆呢是独生子女想生没得生，那现在呢放宽政策了，让大家生呢又不想生了。所谓说结婚容易，这经营婚姻不容易，但是呢生孩子容易呢，养育孩子也难，所以大家呢都不想生这个孩子。二位老师怎么去认为这样的事情哈。嗯，
对，我也说说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现象。
先说说你们有几个孩子呀？
我们家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今年25岁。小的是儿子，今年19岁。
先说说叶老师，你本来你到底要不要生小孩啊？
我结婚前打定主意不要生小孩。
哦，真的？哦，你原来也是丁克族来着？
是的。
哎呦，那你太能教育我们年轻人了。来，我们听听看。
因为我很害怕听到孩子的哭声。
嗯，
那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说，我小时候因为我大哥比我大20岁，那他也很早婚，大概不到17、18岁大概就结婚了哈，所以呢都立刻生孩子。
那个真是早婚。
那他的两个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到5、6岁，所以小时候又住在一块儿，那所以我就要以小小孩的身份来带小孩，他的小孩。那小孩子都会哭啊，会闹嘛哈。
对， 对， 对。
那晚上也会哭跟闹。那我大哥呢，他的脾气不好，所以听到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哭的时候，轮流哭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骂人，一骂的话全家都听到。所以我小时候那么多年哈，面对这些大哥的孩子哈，除了他们醒着，我也要帮偶尔帮忙一下哈，因为我大嫂也要工作这样子哈。那所以我不知不觉我就会有一个心理的障碍，就是我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就很烦。
对，
我就很
太小就已经接触孩子的哭声了。
是，所以我内心的当中就觉得说结婚不错可以，但是呢孩子最好不要有，
孩子免谈，
因为这样才会自由，这样才不会有压力。
是，
在这样的话家里也不会吵吵闹闹。
是
那但是呢也很奇妙上帝的救了我，接着我太太救了我。那有一次我们上一个婚姻家庭的课，他说讲员就说人里面有一个心理的按钮，那么这个按钮呢是小时候的伤痛引起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有基督教信仰哈，所以我妻子就是在心中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啊，你老公哈，大概小时候一个伤痛，让他不想生孩子。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第一个孩子了，但是第一个孩子是意外怀孕的，所以意外怀孕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不得已的情况底下生下来。
对对对
那当我的妻子说要不要生第二个的时候，我就坚决反对。那我坚决反对的，造成一个让我们夫妻更紧张的事情是，他以为我不爱他了，更严重的，他以为我有小三呢。
啊，真的
啊，我就很冤枉了，
这个严重
啊。对对对，后来上了这个课程，不只是救了我们的婚姻，也让我勇敢的生第二个孩子。所以姐姐跟弟弟差6岁是这样来的。
所以小凤，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俩，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发现了，没有。
我结婚前没有问他，如果我知道他不要生小
孩，
我告诉你，我才不要嫁他，因为我要生3个。
真的哈，哎呀，那。那后来没有三个是不是也还是迁就他？
后来就是非常的迁就他，因为你看生一个他都这么勉强了，生两个他是经过了5年呢，
对，
这5年我是奋战过来的，对对对，因为其实我本人不是一定要生到3个，但是为什么 支持我，觉得生完一个要再生第二个，其实关键是孩子很想要有一个同伴，
太孤单了。
哎，他会问我说：“妈妈，我什么时候有一个弟弟，什么时候有个妹妹？”因为他看到别人家的小朋友就追，就想要跟别人玩。但是因为有的人可能说：“啊，我现在要睡午觉了啊，不能跟你玩。”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讲年轻人生孩子的这件事情。对啊，因为其实以现在年轻人的工作状况、经济状况啊，或者啊或者个人主义吧，就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好就好了，我们两个
不需要
甜蜜就好了，干嘛
另一个生命
进入，哎，在养这小孩，而且养小孩真的很累，很花钱，
尤其现在要求太高了，
很花时间，
是
你还要特别去教育他，
对，
教育他还要去学习，
哎呀
真的累，
没完没了，
累死人了。对，
是是是，
特别对男人来说，他们这部分好像不是很有耐心的，
对，
那教育孩子的责任或照顾孩子的责任又落在妈妈身上，那妈妈也上班呢，不是不上班呢，
对，
所以说真的谁要生小孩啊，
干脆两人都决定不生
了，两人都轻松一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还是要反过来问说，那生小孩有什么好处吗？
对，
缺点这
么
多干嘛要生？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中国原来华人的传统观念就是养儿防老，那现在呢，哇，养老院
哪防得了老啊，
对呀，
小朋友不要用我们的钱就不错了，
没错，所以呢大家说还不如不生的好，
真的，那所以反过来问了叶老师，那你觉得为什么要生小孩？虽然当初你是不生的，
对对对，
那你觉得生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啊？
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是中年了，女儿也长大了，也出来做事两年了，那么儿子呢也大学第二年，我就发现说还好，我们后来是生了两个孩子，那这个还好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过去这种不想生孩子，因为过去的这些成长的背景导致我很害怕很不安，那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从我两个孩子的身上就发现说，原来有孩子他的意义是什么呢？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跟他们一起成长一遍，也许我小时候那种的伤痛啊，那种的缺陷或是父母亲没有办法给我的，我知道说我可以在我的孩子身上给他应该得的，那我也在陪伴他们的当中，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我自己也成长一遍，或者说我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被医治了，而且呢我发觉说特别是小孩上了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发现说哇，有他们真的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越长大生命越成熟，思想也越成熟的时候，有很多话就可以聊，然后有很多事情可以沟通，
可以不用跟罗老师沟通，
都要都要，
不行不行，不可以的，
而且是一起做本来是两个人一起做，现在是四个人一起做，
是是，
那么两个人就有加成的效果，更何况家里面有四个人那个威力是很大的，
是是，
那当然到了我们这年纪，那所以还有
一
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发觉我看到孩子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出来读书，甚至我女儿现在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所进修，我心里面这几年会发现说，哇，原来我心里面的踏实感满足感是因为看到孩子成长成熟，能够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那种的满足感甚至是一个荣誉感，因为他是我跟我的妻子生下来的孩子嘛，所以这种的荣誉感满足感是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的，
对，爱情的结晶，
是的，
同时其实你刚才讲到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都觉得好像养育孩子是一份责任，但是你在责任的背后是有收获，
而且享受，
有成果的，
后来享受，
是是是，
孩子还三不五时哇回来了跟你吃饭，然后呢还跟你一起出去玩，
一儿一女是吗？
是的，
哇，这么好哈，
刚刚好，
女儿跟爸爸都特别好哈，
是，当然我们在过程当中花很多的时间，也要花很多的心血，但是呢因为是我们愿意那我觉得我们愿意的时候，孩子就会被 正确的对待，用一个合一的方式，积极正面的方式，他们这样的成长哈，那特别我女儿，给我的回馈特别让我觉得很满足哈，特别是女儿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是第一次她回家，然后呢回学校的时候，那是早上五点半的，因为她要坐火车两个小时才回到学校，我就送她出去，那她上车之前，主动给我一个拥抱。
啊，
他说爸爸
太温暖了，
我爱你
哦，真的，
对，我觉得哇，做个父亲哈，女儿18岁了，然后还给你一个拥抱，还说我爱你，
哇
哇，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很满足，很踏实哈，然后也觉得说哇，原来做父亲那种踏实是这个这个意思哈，
是是，
那你说用什么来形容？我真的没有办法用在所谓的
幸福
别的方法来形容，
确实
就
是
幸福感，
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当中呢，你有你不同阶段的不同的使命，
是，
那你只有完成了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你才能感受到那份成就感，
是的，
还有其实我想也有一份关系感在当中哈。
那我讲一下叶老师，他现在都是回想起来特别的有成就特别的幸福，但是小凤你知道，还有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们当初在养小孩的时候就
过程很艰辛，
好不容易千辛万苦他要生了，对不对？要生老二了，生老大的时候就已经千辛万苦了，因为养他不好养啊。然后我们的孩子很会哭，24小时哭18个小时，
他又不喜欢听哭，
他又不喜欢哭声，他还会很生气。小朋友这么大声，而且哭了9个月啊，都不睡觉的，
拿他没办法。然后我心想说，把他扔到垃圾桶好了。
真的有这样想过？
很痛苦，
有没有敢跟孩子说？也没有，
没，
这都我们私下说的，
没有了。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诚实的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养育孩子的过程是辛苦的。那我还是要回头讲，在养育孩子初期的过程，特别孩子在刚出生到1岁的时候，这是一段最辛苦的时候，怀孕也是辛苦的。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鼓励年轻人，可以的话生孩子呢？就是在那个特别是头一年的时候，除了辛苦以外，其实同时有好大好大的快乐。
是，
我讲一下那个快乐。我想小凤您
对我也
是
妈妈
啊，您也是，所以你很了解。
对，我还是奶奶呢。
哇，你这年轻啊，年轻的奶奶，
所以我太知道那份喜悦了。
所以你现在已经再看到那份喜悦了啊，下一代的喜悦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头一年或者后面几年，他身体的成长或心理的成长，我们就举例吧，他本来是一个躺在那边不会说话的，不会走路的，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你第一次看到他翻一个身，你就觉得太奇妙了。
对，他怎么会翻身
了？对，他怎么
翻了？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
对，然后再来他怎么会站起来了，扶着东西站起来了，
没错。
那他怎么再踏出第一步，就是你会记录他的每一个第一次，因为那是一个好大的惊喜。
对，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是今天吗？明天吗？大概那个月份，可是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还有特别当他开口讲话叫爸爸，我们都会抢着说叫爸爸，
人家叫妈妈，
他会说叫爸爸，我会说
叫妈
妈，抢来抢去的啊，希望他先
抢着叫奶奶，
对，叫奶奶，对，那个真的是叫做生命的喜悦，
对
啊，所以还有后来孩子的成长，其实他有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辛苦，但是他在每一个阶段，像刚刚叶老师说的，我们的孩子已经到了大学了，工作了，所以当孩子是一个成年人，那你过去浇灌的心血，还有你栽培他，你教导他很多正确的想法、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你发现我的孩子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他也往一个幸福在迈进。我就觉得我们过去的心血好像是值得的，而且是开心的。
是，所以其实还有哈，你比如说孩子生出来，哇，长得像谁哈？他说像我，像我。记得我儿子哈，他的那个第一个儿子长得，大家都说哇，很像你。他说我很开心，他又特意发朋友圈哈，说为什么我开心呢？因为我儿子长得像我。所以其实，在人的心里边，他是有一个。就是传承哈，愿意
生命的延续，
爱生命的延续，
是
啊，包括有的小孩他说啊，这个小孩性格很像爸爸或像妈妈哈，或者他的脾气啊，或者他的甚至他的爱好啊等等，这些其实 都是一些很美好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后代的话呢，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
真的
我相信呢，上苍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的延续背后呢，一定是给我们更大的是这种乐趣哈。所以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种特别苦的苦差事的时候，你就苦不堪言的养孩子。而且呢，其实在苦不堪言当中呢，孩子也会不健康。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种状态哈，就不喜欢要孩子，就像刚才叶老师说，他小的时候受到那种孩子的哭闹，还有看到哥哥对孩子那种态度，对他心灵的
负面的印象。
那相信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小的时候呢，没有受到父母那种健康的
教导，
还有那种很好的爱戴，
没错，
所以孩子呢，对，被错待了。那他呢就很不懂得怎么样去做将来的父母，所以他会有
恐惧症
，所以他有很多的担心，他不希望孩子再走他的路，他又觉得可能一定会走他的路，所以他不要孩子。那像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帮助他？
对，怎么帮助他们？
其实我觉得恐惧是正常的，因为自己过去的经验是不好的。跟父母亲的关系或者是那个相处互动讲话的方式是不好的，
对，
所以其实最积极的方式因为我们先看目标嘛，如果目标拥有下一代的生命，一个传承的生命，我们会经历那个生命的喜悦，如果这个目标是好的，那我们再回头来看我要怎么解决我现在的困难，才有一个动力，就觉得有一个好的幸福的目标在，我当然就会积极的想，那我应该怎么解决我现在过去因为爸爸妈妈错待我，我里面的苦，我里面的害怕，那我们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说，这种苦跟害怕其实是有解答的，那个解答就是说，我的苦，我过去的伤害或我过去心里面的难过，这个是只要被恢复了，被医治了，被安慰了，可能你有一个爱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后来因为我自己比较成熟了，我长大了，我觉得我会去体谅我的爸爸妈妈过去这样错待我，也许我的祖父祖母也错待了他们，好像我因为长大了，我有一个原谅，我有个饶恕，我有个跟他们和好的关系，以至于其实我就可以恢复过去爸爸妈妈错待我的那个痛苦，所以一个饶恕的爱是很重要，让一个人从伤痛的里面可以出来被恢复，那再加上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信仰啊，上帝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个痛苦，上帝有一个力量，超自然的力量会医治我们，让我们可以爱，让我们可以饶恕，那这个是很多人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是很真实的，对，
就和我们原生家庭切断关系，然后我们的心灵被医治哈，
没错。
小峰，我讲讲我自己的状况好了。
好，我就想听听你是怎么过来的。
小时候被错待了，或是父母亲也没有好好的来教养哈，那我就生在这种的时空背景哈，我父母亲有段时间哈生意失败了，然后呢就搬到乡下的地方去哈，那么非常的艰苦的生活，那他们忙在工作，那么都没有时间照顾我，我是家里的老幺，照道理来说老幺是被宠爱的嘛，
对
啊，但是我竟然是家里被遗忘的老幺，
没空管你，
对，我就要照顾自己，像小时候我很快就要自己洗衣服，然后妈妈不在，我要煮饭给自己吃，那还有呢，读书的时候呢，功课不会我也只能问同学，然后呢写联络本呢我自己来签名，从小学到中学。
我本来想说你好可怜，后来我突然心里想的时候，你好棒啊。
对，所以到后来我想很大一个关键说，决定权是在我们自己，怎么说呢，你也可以自怨自爱，
是
可以自己自怜，但是你也可以说，哎，这也是训练我更加的坚强，
对，
更加的会自己照顾自己，更加的为自己来负责任，
更加会花钱，
对对对，所以呢，我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反过来感谢我的父母亲，让我从小就会自己照顾自己，让我从小就会独立。让我从小
管理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怎么样管理我自己，以致说我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或是很不顺利的情况底下，压力很大的情况底下，我可以存活， 而且可以活得很好
啊，这真好。
那个所谓现在的抗压性啊，
对对对，
那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关键是抗压性不足，
是是、啊嗯、
那当然也不是说你故意去受苦、啊、
对对、嗯、
来得到这种抗压性，
但是我们一定会遇到生活当中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哈、啊啊啊嗯、
那所以回头过来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会去面对孩子哈、
嗯、
我接下来我有了孩子、
嗯、
我就知道说我不会这样来对待我的孩子、
嗯、对对对，
等于说、
嗯、
让上一代的那个遗憾不会传下去、
嗯、
而且会停在这一代、
嗯、
然后下一代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嗯、
对，他有他自己新的生活，
对、嗯、他新的开始是你的生命的延伸、
嗯、是是、嗯、
等于说一个新人、嗯、一个新造的你却又不是你，
对、
哦、那这个是很微妙、
这个、
也很奇
妙
的事情、啊、所以我会这样来看这个事情。
是是，
小峰，我想多讲一两个生孩子的优点、嗯、
好啊，
刚刚这个优点就是说、就是我是过去可能是一个受伤在家里面有受伤害的、
嗯
啊、当然父母亲不是故意恶意的、啊
嗯、
那这样透过孩子，因为我们付出陪伴他、
嗯嗯
啊、成长，其实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很奇妙，付出的同时我看到我的孩子幸福，我就得安慰得医治、
嗯嗯
啊、所以我自己就好了、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那第二个生孩子的优点、啊
嗯、
就是其实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当、我们两个做父母亲的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嗯、
如果我只生一个孩子，或者是我没生孩子、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人生要落幕的时候、
嗯、
我身边是没有一个家人，
是
就所谓至亲，就是一个下一代的那个亲人、嗯、是没有的，
是
或者可能只有一个、
嗯
啊、所以其实生命走到最后面对生命终点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些的遗憾。
对，人其实很需要亲情。
对、
嗯、
对，是有一些些的遗憾。
嗯，
然后这个是遗憾的部分。那再来，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状况，就是比如说老人家过世的时候，如果是没孩子，或者说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后来都发现，其实可能需要三个孩子，
真的是，
或四个孩子。
嗯、
为什么呢、
嗯？
因为现在大部分是男人的寿命比较短，所以男人先走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留下来的那个老人家是妈妈，是女生，
是，
那她是伤痛的。
嗯
啊，如果特别如果他们夫妻感情好，一个老人家走了，留下来这个是伤痛的，
没错。
所以他那个伤痛怎么恢复呢？就是需要他有下一代，儿子、
女
儿，因为媳妇或是女婿其实有点远，安慰不了他、
嗯、
其实只有真正的安慰他或陪伴他，可能也说不了什么话，安慰不了什么，可是陪着他，他可能就坐在那边哭，在那边想念、
嗯、
就连整理过世的丈夫的那些遗物什么东西看了就哭，可是他怎么从伤痛里面走出来、
嗯、
其实要孩子陪的，
对对，
那只有一个孩子陪好累啊，
对，
需要两个陪三个陪。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父亲三年前过世、
嗯、
我们才发现我们兄弟姐妹三个还真不够、嗯、
是真的是这样、
嗯
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
感同身受，
很多的事情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在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嗯、可是要走到某一个阶段就会感觉孩子是珍贵的，一定不是养儿防老，可是人需要亲情。
嗯，是，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人生一个圆满哈，我们老说是团圆团圆，其实这也是一个团圆哈，加天伦之乐哈。那时间关系还是最后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年轻人说了，我知道了，老师你们说这么多的好处，我也觉得应该要个孩子，但是呢我的经济条件真的不够，现在养个孩子呢，哎呀，我需要我还是想给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最优秀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环境吧，好的学校。那现在是社会这么竞争这么激烈哈、
嗯，
那我的孩子将来还是想让他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
是，
可是我没能力给、
啊、
我怎么要这个孩子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没错没错。
所以套一句最近常常的一个哀叹哈，就是、
嗯、
不婚不生不交不养、哦、没有希望，
是啊，这好
四不一没有，
听着好绝望哈、
但是话说回来养孩子、
嗯、
我们后来整理出来的发现是这样子，你也可以花少的钱创造一个最有果效的结果，
嗯，
你也可以花很多钱，那结果是不好的，
是，
那特别在教养孩子的上面，事实上是 品质，一个高品质的一个教养孩子，就是要花时间花心思在孩子的身上。那这个部分我们抓住的话，事实上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的甚至是所谓的创意哈。那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事实上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把孩子送去才艺班啊。不一定他三岁了你就要送他去学钢琴啊，拉小提琴啊等等，那些不是不好。乃是说我们也不需要跟着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那我还是举我自己家里的孩子的例子好了哈。那我记得我家里的孩子小时候他真的愿意去学小提琴的话，去哪里学？那种大班的所谓的公家办的那种的班级，他真的是展现他的兴趣的时候，再来说是不是老师个别教他，或者说他真的很有天分的时候，我再来花更多的资源在他的身上。那第二的话，当我的小孩上了中学，他突然间跟我说，他很想学电吉他，那我就问他说，你这认真的吗？我说，还有的，你怎么学？然后他就回答我说，很简单，我就上网来学习，现在很流行在网络上来自我学习。我说，儿子啊，真好，我先鼓励他，哇，你有那么有兴趣，又有那么大的决心，而且你还为爸爸想说省那么多的学费的钱。我说好，但是呢，我只买一个最便宜的电吉他给你。那结果没想到说他真的自己学了，而且学了半年他还加入一个乐团而且这个乐团在过接着下来的6年的当中，他就在里面几乎每个礼拜去练习，而且是免费的，有人指导他，而且有演出的机会也有所谓表演的平台。所以6年下来他不仅是所谓有一个兴趣，甚至也是他的第二的专长。他这个专长，他进到大学1年级的时候，竟然一个月内就有同班同学说，你能不能教我？
哇，好厉害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回头过来看，我的小孩不一定是顶尖在这个电吉他的这个技巧的上面，但是他有兴趣，而且他这个兴趣延伸出来的结果，他不会沉迷在网络上面，反而是他善用网络的优势来成就了他的兴趣的一个学习而不只是有兴趣的学习，他也可以结交很多的好的朋友好的同伴而且呢是正面的互相的影响那到最后他竟然还发展到一个能力，就是他可以当个小小的老师
多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看教养孩子有花很多的钱吗？没有，但是需要花的是你的陪伴，是你的肯定，
用心，对
对，还有呢，你愿意发掘他最优势的地方，然后呢，去促成他，不一定是要花大钱，
对对对。
所以，假如说你说，因为你怕说花很多钱，需要一大笔哈的费用，那也不见得。
非常好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叶老师跟罗老师二位老师跟我们讲讲关于这个丁克哈我想呢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耳目一新哈所以呢生孩子呢其实是对我们带来这种生命的喜悦哈那父母呢在男女他们在生了孩子之后呢其实会在从中跟孩子一起成长的时候呢得到成就感关系感和满足感其实也有价值感在当中哈那我想呢我们的父母呢还需要关于物质这方面或者各方面的条件呢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也换一副眼光我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他人也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孩子哈有句话叫天生我材必有路行行出状元那当我们把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价值系统观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做个有心的父母之后呢我们都会建造出我们有用的孩子对吗好我们感谢二位老师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